那在这里问候大家，主内平安。好，我们低头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的向你祷告呼求，我们求你来看顾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当我们一起面对你的话语，一起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和心窍，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无论是台上台下，我们愿意同被你一位圣灵所感动，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更多的明白你的话语，也更多的行在神你的心意当中。主啊，求你托起孩子的服侍，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你自己。我们谢谢你，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呢，是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这是圣经当中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当中的一句话。那我们说今天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欢喜快乐的日子，大家为什么都很欢喜快乐呢？是因为今天我们有聚餐，我们可以得享美食，是吧？那这不是最重要的哈，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五位福音朋友，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在接纳礼上转会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所以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面大家一同的相聚。那么在神的家里面也看到有福音朋友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让我们心里感到非常欢喜非常快乐的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是主的一个使者哈，腓力哈，那他是主的仆人，他顺从主的使者和圣灵的差遣，那就顺从圣灵的差遣和引领呢，向这个埃及阿伯的太监去讲解圣经，然后呢使他可以明白圣经上的意义，也让他呢可以顺利的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从第一点来学习，就是顺从引领得相遇这个主的仆人腓力他和这个太监可以相遇。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太监当他读圣经的时候呢，他并不明白这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腓力呢就给他解释圣经，并且呢给他是传讲耶稣哈。那么第三呢，就是受洗归主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那这位埃及阿伯的太监，他在明白圣经之后，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腓力就为他受洗，使他可以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好，那我们看第一点哈，顺从引领得相遇，那是谁顺从这个引领呢？就是腓力哈。所以一开始呢就讲到腓力这个人。那腓力呢，他是耶路撒冷是教会管理饭食的七个人之一，后来呢他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主的使者对腓力说，主的使者我们可以说是天使或者说是就是使者哈，那借着主借着他去把这个话语去传给腓力的。那告诉他说呢，说你起来往南走，那往那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也就是说他又从耶路撒冷下去哈，一直到加萨那边。那主的使者告诉腓力这件事情，腓力呢就很顺服主使者的话就从耶路撒冷下加萨走这条路。那我们说今天我们来看，我们说这也很容易理解，那使者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去做。但其实我们看在当时对腓力来说，这个顺服是很不容易的，是要有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说要他走的那条路是什么路呢？那特别看那个红字是旷野。腓力原来在哪里服侍呢？透过上文我们知道他是在撒玛利亚城服侍的，而且呢他也给撒玛利亚城带来很大的复兴，而且他也得到了当时使徒的认可。如果他继续在那个城市里面服侍的时候，他也会有美好的果效，很多的灵魂可以借着他得救。但是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时候使者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撒玛利亚城，你要下到加萨去，要走另外一条路。 我们说撒玛利亚城的人一定要比在旷野的人数要多。那如果你是腓力的话，你会不会想一想，你想，哎呀，我在这边火热的传福音，这岂不是很好的吗？而且这边福音这么兴旺，这些使徒们又能接纳我，我为什么要走到那旷野那条路上？如果今天我们说让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大家会选择什么地方呢？一个是旷野，一个是繁华的大都市，你会选择哪个地方？你肯定会选择说大都市。为什么？因为那里有很多人。旷野你也可能会看到人，但是呢却是很少的。那我们也看到说他的顺服就是很有挑战的，因为他原来的服事是很有活效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却要转移阵地。主的使者告诉他说，你要到旷野去，去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跟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相遇，让他可以听到福音，让他可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说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神有的时候也会意外地改变我们的方向。原来腓力是在撒玛利亚服侍的，但是呢神就调整他服侍的方向，让他可以去到这个往加萨去那条路上哈，可以和这个太监相遇。那我们就看到说他是走的路程虽然是旷野，但是我们看到即使是旷野也有服侍的机会，即使是旷野我们看到那里也有圣灵的同在，即使有旷野你在那边愿意去服侍主，主也必有很奇妙的安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带领，对主的安排，我们可能很难以理解，我们觉得这个怎么是这样的呢，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只要我们完全的顺服呢，那我们相信就有奇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说腓力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很多时候会强调圣灵充满。那我想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愿意顺服圣灵的人？如果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顺服圣灵，那我想那圣灵的充满可能就是假的。那我们看到腓力呢，他就是一个愿意顺服圣灵的人。这个顺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合理的，是我自己所喜欢的，那这个命令呢我们都很愿意去顺服。但反之，如果这个命令是我们所觉得不合理的，甚至我觉得也不喜欢的，比如说腓力他原来在撒玛利亚城，那让他走旷野的道路，让我们从大都市到一个旷野，如果你去旅游可能还比较好一点哈，如果像你去那边又不知道去做什么，你可能就要打很多的问号。那我们看到腓力就是这样，这个命令可能对他来说并不一定非常的喜欢，在他理性来说也并不是非常的合理，但是他选择什么呢？选择顺服。所以主的使者对他讲的时候，他就起身了哈。来看啊，他就起身，他没有多想多去怀疑。那我们看到当他愿意去顺服的时候，那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哈，叫不料，就是哎，在人看来好像是一个意外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件事情是有神的掌管的。那当他起身的时候呢，他去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埃提阿伯人。这个埃提阿伯人呢，就是我们看下一页哈，就是我们看到埃及下面哈，就是古时。今天我们看这个苏丹哈，所以跟耶路撒冷有挺长的一段距离的。那在耶利米书第13章里面讲到哈，他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呢，你们的行恶的习惯呢，也便能改善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古时人啊，这个埃提阿伯人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呢？是黑色的。那这个肤色是生来就是这个颜色，所以呢在耶利米书那里就讲到说这个肤色没有办法改变，就像神的百姓他们当时是习惯行恶的，与生俱来的，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古时人他们的肤色是天生的是黑色的啊。那我们就看到说我再往前看哈，他当时的位分呢是一个太监，是一个有权柄的，是一个 在一个女王手下做总管银库的，用我们今天话说呢，就是这种他可能是财务部部长了哈，就是掌管钱财的哈。那他去哪里了呢？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去了。那我们看到说，从古时到耶路撒冷，用我们今天说，你看路程都是非常遥远的，啊，当时交通工具又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呢，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又没有汽车哈，又没有飞机可以坐。那我们就看到说，他还是坚持去做礼拜。他做礼拜回来之后，他坐在车上，他得了一本书哈，这本书是什么？就是《以赛亚书》。那这可能是当时是一个手抄本的哈，得到了这本书。所以我们看到，当腓力他愿意去起身的时候，他顺服神，那么神就给他预备一个服侍的机会，就是可以服侍这个太监。这位太监他是一个在女王手下，他是这个蛮有权力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呢很敬畏神的一个外邦人。那么当腓力愿意去顺服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呢，神就给他这样一个奇妙的预备。今天我们也看到说，很奇妙的就是，当腓力愿意去起身之前，神没有告诉他说，你去那边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太监，然后呢，你可以去服侍他，你可以给他讲圣经，你可以带他受洗，没有。腓力只是顺服神的话就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带领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一步一步的，没有预先的告诉他，没有告诉他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没有给他指引很遥远的路程，但是腓力就是这样去顺服，他就和这个太监能够得以相遇。有一首歌叫做辞光歌哈，那其中第一段呢，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恳求辞光导引脱离黑阴导我前行，黑夜漫漫我又远离家庭导我前行。他说我不求主指引遥远路程，我只恳求一步一步导引。他说我不恳求主指引我很遥远的路程，我只求什么？一步一步的导引。所以今天神对我们的引领，你发现有的时候是怎样的呢？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告诉我们10年20年之后我们所要经历的事情，但是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的是神他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当他降生之后，他又受希律王的迫害，所以呢，当时天使就告诉玛利亚和约瑟说你们要逃往埃及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借着使者没有告诉说你去埃及要待多久，你在那边多少人之后你再回来。那玛利亚和约瑟呢，两个人就非常的顺服，两个人就逃往埃及去。后来呢，又被神的这个天使指示他们可以从埃及回到拿撒勒来。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事情有的时候不是特别长远遥远的，而是一步一步的，就看我们能不能愿意去顺服神。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服侍的机会，神就借着我们可以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身边的人。那么我们说腓力他不仅起身去了遇到这个太监那后来呢，我们看到除了有主的使者之外，还有圣灵对腓力说什么，你去贴近那车。也就是说，当那个太监在车里面读圣经的时候，以赛亚书的时候，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那腓力也很顺服，他就去贴近那个车。结果呢，我们看到那接下来就是第二段就是这个腓力和这位太监的一个对话。腓力所读的他不明白，但是呢太监读的他不明白但是腓力可以帮他去解释这段经文。那腓力不仅有主的使者带领他，这里也有什么圣灵在带领他。所以圣灵带领他说你去贴近那车的时候，那么腓力也就很顺服圣灵的话，就贴近那车。我们说今天神也借着各样的方式来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如果我们今天说有圣灵对我们讲话那我们要思想说，那怎么分辨说这是不是神的灵对我们讲话呢？ 就是看所讲的话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哈，不能离开圣经上的教导。如果和圣经的话语是相违背的，那就不是圣灵对我们讲的话。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当时腓力是很顺从圣灵的带领，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灵对他的讲话。所以腓力能够和太监相遇，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完全是神借着天使和圣灵奇妙的引导，让这位太监可以听到福音，让神的恩典可以临到他。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当时是如何走到教会的，如何走到神面前的，我们当时又是如何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想一想，是不是也有神奇妙的带领呢？是不是神也给我们预备了很奇妙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听到福音，使我们也可以相信福音呢？腓力他愿意顺从圣灵和使者的带领，所以呢，他就引领这个引领和这个太监得以相遇。那么我们看第二段哈，就是读经、解经、传耶稣哈。那么当腓力顺从圣灵的带领去贴近那车的时候，他听见太监在那边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所以呢，他就说：“你念的你明白吗？”那就太监说没人指教我，我怎么能够明白。我们看到在这里太监读了一本书哈，就是先知以赛亚的书，所以神有机会让他得到这卷书哈。那在当时的应该是一个手抄本，那不管是手抄本也好还是怎样哈，那起码我们看到这是神的话，就是圣经。所以我就想到在我们教会里面哈，也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教会每次在洗礼的时候，有福音朋友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呢，我们教会都会送给他一本圣经哈。那我这次也看到祥武从中心拿到圣经，这个质量哈也是非常的好，而且也很好的是这个圣经又分成姐妹版和弟兄版就是很少很少见到。我有很多版本圣经，但是我也没有弟兄版的圣经哈，所以我们受洗的弟兄可以拿到弟兄版的，受洗的姐妹可以拿到姐妹版的，这都是神的话语。那为什么让我们教会会有这个传统，会给大家送一本圣经呢？是鼓励大家能够多多的去读神的话。当我们拿到这个圣经之后，我们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平时灵修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个圣都要去读神的话。我还记得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也有一本圣经哈，那本是韩版的圣经。那当拿到那本圣经的时候呢，哎呀，我觉得圣经太宝贵了，所以我拿到之后呢，就非常的珍惜，以至于呢，有的时候就把它束之高阁哈，就把它放在那边就不去读了，觉得这个圣经一定要爱惜，一定要保护，所以呢，圣经就放在那边很久都没有去读。那后来当我慢慢走进信仰，去明白神话语的时候，我就知道，圣经不是摆在那边让它去落灰尘的，圣经是需要我们怎么样去读的，而且不仅要去读圣经，还要怎么样，还要去行主的话语，就是我们读在心里面，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要把神的话能够行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五位受洗归入主名下的福音朋友那我们会拿到一本圣经，那在此呢，我也盼望我们在神面前去多多的去读主的话。那很多时候有人就会说，当我去读了，那我怎么样，我还是不明白，当我读了，我也不知道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就很奇妙，当腓力和太监相遇的时候，太监不明白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他读的他也不明白，但是他还是去读了，但是呢，神就预备了腓力去跟他讲解圣经上的话语。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确实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是我们都不明白的，但是很感恩的是，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主日聚会的时候一起学习神的话，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周间的小组聚会上，我们也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我们有查经聚会，我们有成人主日学，我们周间有很多的小组都是在学习神的话。当我们不明白圣经的时候，那我们来学习参加小组聚会，来主日聚会听到，就是我们明白神话语最好的机会。 有人说我刚刚信耶稣，所以我不明白神的话。那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很多年的时候，当我们去读神话的时候，圣经的时候，还会有很多我们所不明白的。我还记得以前我在国内神学院毕业之后，我到教会里面去服侍，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读了几年神学，好像圣经上的话我基本都能够明白，而且教会历史等等各方面我觉得好像装备了很多哈。所以呢，我当时就带青年团契哈，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弟兄姐妹，当时我就想，哎，我应该在教会里面开一个这个圣经信仰问题的讲座啊，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圣经不明白的问题，尽管来问我哈，我觉得好像什么都知道。但事后呢，我去想一想，我会发现当时自己是很无知的，但是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明白，好像什么都知道，结果其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么在后来慢慢去学习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圣经上在信仰上还有好多好多是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解释去想明白的，实在是太无知太有限了。所以当我们越去读神话语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我们好像越不明白，我们越去读的时候，哎呀，确实有好多问题是我们所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但是没有关系，弟兄姐妹，虽然我们都不明白，但是神知道我们乐意渴慕主话语的心，知道我们愿意去寻求他的话语，慢慢我们就会去更多明白神的话，更多的去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太监所读的他不明白，但是他还是坚持去读，神就为他预备了这个主的门徒哈，叫腓力，跑去可以给他解释这段圣经。所以他读的那一段是哪一段呢？就是这里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像是比较熟悉的，好像在哪边读过是吧？那这个呢，就是在旧约以赛亚书哈第53章啊第7到8节，跟这段是非常类似的哈，就取自于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预言弥赛亚的经文。据说呢，这段经文是向犹太教背景的人传讲福音最理想的一个开场白。那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哎，那这段经文没有腓力去读，是这个太监来读。当太监去读的时候呢，腓力就可以有机会来给他解释。我们在人看来觉得这个好像是个巧合，但是其实我们发现这不是，这就是神奇妙的预备，神的手去引领他，让腓力听到太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可以正好借着这段经文向他解释，向他传讲谁呢？传讲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太监就问腓力说这个话指的是谁呢？是指的以赛亚自己呢，还是指的别人呢？那我们都知道这段是预言的是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发现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哈，很奇妙的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信道，我们首先就要怎么样，就要去听到。我们听到呢，听谁呢？就是听基督的话。所以腓力就去跟他讲这段经文，腓力没有讲别的，就跟他去传讲耶稣。所以我们说整本圣经都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整本圣经的中心呢也是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门徒看见他也不认识他，说这个不知道，然后跟他讲解说有个人叫耶稣哈，那他受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就跟他们解释说哈，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他说于是呢，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比如说经上所指着耶稣的话是给耶稣做见证的，耶稣就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后来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也不明白哈，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耶稣呢，就给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可以明白圣经。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圣经呢，我们看到当耶稣开人心窍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去明白神的话语，能够明白圣经。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第一个呢，腓力愿意顺从引领啊，和这个太监能够得以相遇。那么第二呢，当这位太监去读圣经的时候，他不明白，但是腓力呢可以为他讲解圣经，而且跟他传讲的中心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第三呢，我们也说受洗归主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当两个人正往前走的时候，这个到了有水的地方，所以太监就说呢，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太监和腓力相遇的地方是在哪里啊？
旷野。
对，在旷野。哇，大家很厉害啊，在旷野。大家可以想象，旷野给我们一个印象来说是缺什么的地方？缺水的。但是你看多奇妙，他们走着的时候竟然发现能够有个地方是有水的。所以他就说，那我受洗呢有什么妨碍没有？哇，这里有水，在一个旷野的地方，神为他预备了可以接受洗礼的水。所以我预备的时候就猜想，这位太监受的洗礼非常可能是浸水礼啊，可能不是点水礼哈。那不管是哪种仪式的洗礼，我们看到都是可以说让这个罪可以得洁净，使他可以领受圣灵的洗，使他可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他说我们有什么妨碍呢？有水已经有了哈，这是有神奇妙的预备。所以太监就发出这个问题，他说还有没有什么妨碍？那腓力呢就跟他讲一句话哈，他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也就是说腓力觉得说你受洗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一心的相信。那今天我们有五位福音朋友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相信大家都是一心相信的啊，那我们就可以受洗。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会有疑问说，那我们为什么要上受洗班的课程呢？当时这位太监也没有上受洗班的课程啊，也没有上慕道班，没有受洗班，没有填写受洗表格，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做这些事情？腓力已经说了嘛，你只要一心相信就是可以的。哇，大家记得我们受洗班有周一晚上的，还有周六晚上的，每次都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本来就很忙哈，还要来上课，那只要我一心相信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腓力当时对太监是这样说的，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今天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在神面前要更多的去明白神的真理。我们今天在人看来说，我们不需要有一些考核期啊，我们不需要有一些好像这按照旧圣经来看，我不需要有一些受洗班啊，我们就可以受洗，只要我一心相信就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们还是今天让福音朋友可以更好、更多的去明白神的话语，在真道上扎根，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也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每个福音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腓力当时说完之后，那位太监就说怎么样，他说我怎么样，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上完受洗班我们能明白说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绝对是可以毕业的啊，受洗班可以毕业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太监他是很明白的，他信的目标是信的对象是谁呢？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说这就是一个信仰的宣告，这就是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的第一份受洗申请表。如果有受洗申请表，这绝对是一份很好的受洗申请表。就是什么呢？我的相信，我信的对象是谁啊？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有人说我是信，有人说我们是信基督教的，其实这话是错误的，是不对的。 当然我们说从世界上你分不同的宗教来说，说基督教哈，那从区别来看我们会说是啊基督教哈，信基督教。但今天我们说我们真正基督徒，我们要明白说我们信的对象是谁呢？不是信基督教，信基督教不能让人得救，一定要信谁啊？信基督耶稣，信耶稣基督，信他是神的儿子才能得救。信教不能得救，信耶稣才能得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的对象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看到就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降生，他也为我们受死，定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那当我们愿意去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他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女，这就是神的儿子所为我们做的。那我们今天说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今天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没有这个很伟大的宣告。因为很多人相信呢，只是从停留在外面的啊，只是从外表来看耶稣基督。很多人觉得说啊，看耶稣基督，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很高尚的一个人，那我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那这也不是正确的信仰。有的人说我看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拿撒勒的木匠，是一个小地方出来的，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这也不是正确的信仰。有人说我看耶稣基督啊，他好像很有能力，但是他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了呢？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哈，十字架七言的第一句，其中的一句很短的，只有两个字，叫成了。什么叫成了呢？就是一个商业用语，意思是说一分一毫的债务都付清了，耶稣为我们付清了这个罪债。如果我们凭着外表来认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好像耶稣基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本身也是一个木匠，他好像很有能力，结果他又死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基督的出生又不是很大都是名门望族，他只是拿撒勒一个小城出来的。我们凭外表来认耶稣，弟兄姐妹，你只能看到这些。我们从外表来看一个人能不能看得清楚呢？看不清楚。我在应该是上一个周六哈，我来到我们教会，我去找那个 office 去帮我开这个门哈，因为这锁坏了，我还暂时还没有拿到钥匙。我拿教会这个牌子去参加我那个社区的活动。当时我来的时候是8:45哈，然后我想，哎呀，那还要等一会儿，因为门上写的要9点才能开门。那等会儿呢，看见有一个车停在门口了，然后一对夫妇进到办公室去了，那我就去敲门哈，然后出来一位男士，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开一下这个9号的门？我说我是这个华人教会的牧师。我当时看着觉得这位美国男士的脸好像有点熟悉哈。我有时候看人，我觉得好像美国人一般讲的都差不多哈，不太觉得说立马能分辨出来。那我觉得好像有点熟悉，但是我就想不起来。然后我说你可以帮我开一下门。他说好的好的，就跟我一起走。走到那过道的时候，他说，哦，他就讲了，他说我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啊。我说你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然后他就把我看他的穿着哈，因为他是穿的好像从海边度假回来一样哈，那个衬衫是花的，然后那个很长的短裤，最重要的还戴了一个帽子，所以更看不清这个脸。他把帽子一摘掉，哇，我才认识他是谁呢？就是以前在我们这边讲来我们教会讲道的地主教会的那个主任牧师。哇，我说这真是你啊。他说是，我说你这个穿着，我说我没认出来。他说是的，我平时是穿西装的，所以我今天穿这个你可能就没认出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凭外貌去认一个人的话，有的时候怎么样，认得不准的，有的时候会犯错误的。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原来呢也凭着外貌来认基督的，但是呢我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去认他了。我们凭着外貌去认基督，我们会认很多的错误，你会不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当我们真的去抛开这些外貌，就像我那天 回去我就想哇，如果他那个地主教会的牧师他穿个西装啊，然后呢这个帽子摘掉站在九号门口，那我一定能认出来他。很多时候外貌会让我们觉得会并不能真正的去认识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就是太监的一个宣告，他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腓力和太监两人就怎么样，就下到水里去，那腓力呢就给他施洗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他去问的时候，他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两个人只有一来一回的一个对话，接下来就给他施行洗礼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边思考一下，我们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很多人说我已经受过洗礼了啊，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妨碍。但是在你没有受洗之前，弟兄姐妹，你的受洗当时有什么事情会妨碍你呢？今天我们说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还没有受洗的福音朋友，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可以没有办法再跨出信心的这一步呢？到底是什么妨碍我们受洗呢？有，我觉得我可以看一下不想受洗的原因哈。我觉得我看一个资料哈，他说一般有两个原因哈，一个呢是因为这个受洗是一个形式主义，他觉得这个只是一种形式，他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我反对形式主义，他说我觉得信仰是个人跟神的事情，我并不一定要受洗。我们说从外在来看说是一个形式，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形式背后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它只是一个形式了。那么我还找到说不想受洗的原因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的行为不够好，就觉得我不配洗礼哈。那人说我的行为要再好一点，我再明白多一点这个行为再表现更优异一点哈，我们就再来受洗。那我们乍一听好像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并不是反对说我们基督徒要有好的行为，而且是鼓励大家有好的行为。反之呢，我要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得救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受洗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行为要好到一定什么程度，我们才能受洗呢？我们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尺码可以去测量的。但是我们说只要我们在神面前，你愿意接受洗礼，你的信心就会加强，神就会慢慢改变你，让你可以有力量，有更好的行为去为主做一个荣美的见证。所以我在受洗班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说受洗是信仰的一个新的起点，它绝对不是一个终点。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终点，就停在这边就结束了，不是的，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在以前哈，在比较时间长久一点之前哈，在我来这个教会侍奉之前，我就看到有一些受了洗的弟兄姐妹哈，那我在南方那边，他已经受洗很多年了，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是受洗了很多年，那就不参加教会的聚会了，不是说那一个教会，而是一些教会的聚会他都不参加了。所以当时我就想想就非常的伤心，哎，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福音朋友，他已经是受过洗礼的了，而且他又不是因为时间忙没有办法到教会去聚会，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不想去教会聚会或者什么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去统计去知道，就没有到教会去聚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是让人很伤心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如果我要给别人受洗的话，我要严格把关，提高这个条件，我要看这个人他一定要非常的虔诚，他一定要坚持参加聚会，他一定要读经，一定要祷告，参加小组聚会，一定要看着非常成熟了才能给他受洗。不然我觉得说受洗之后他又不去教会聚会，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令我很伤心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后来呢，当我在神面前省察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在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一开始受洗我也不是很明白，那我也没有去参加受洗班，因为我们老家教会也没有那个条件啊。然后呢， 那传道员就问几个问题，当时还都回答错了。那后来呢，为了说我可以去读神学院，因为有这个条件说你要受洗，那我就去啊报名参加要受洗，然后传道员又给我辅导了一下，我后来才受洗，后来就去读神学院。所以当我去思考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想把那个受洗的条件抬得高一点。我觉得这个人在人在神面前看着好像是比较成熟了才可以给他受洗，但其实不是。我自己走过来我知道，我那时候也不是很明白，我那个时候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就受洗了。所以受洗呢，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那只要你心里相信，你真心的认罪悔改，你愿意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这个洗礼，而且是真心相信的，是愿意认罪悔改的。借着洗礼可以蒙赐福，借着洗礼让你信心得坚固，借着洗礼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后来我就想，我原来要把那个洗礼的标准抬高，我发现这个是不合适的。圣经都没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我们不能把这些条条框框加在福音朋友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也愿神的灵感动在我们身边的福音朋友当中，盼望他们能够真的是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愿意认罪悔改，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愿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受洗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那有什么妨碍呢？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记载着说，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在约旦河怎么样，也要求施洗约翰为他施洗。其实我们仔细去想想，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呢？耶稣是罪人吗？耶稣犯过罪吗？没有。那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呢？施洗约翰都说，啊，你不要来受洗哈，我怎么可以给你施洗呢？那耶稣怎么说？理当尽着诸般的义。耶稣说，我情愿，我还愿意尽人前的义务，我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我还愿意在众人面前来接受这个洗礼。所以耶稣说，我尽诸般的义。耶稣是没有罪的，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罪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他愿意在众人面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当他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落在他的身上，这很奇妙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愿意在众人面前接受这个洗礼，他愿意尽人间的义务，那我们岂不也要在众人面前来为他做见证吗？如果在我们当中聚会长久一点的弟兄姐妹，我们或许可以知道哈，有位马老师哈，我记得在疫情期间他来这边探亲的时候，在线上参加聚会，他讲到一个见证哈，就除了讲到他经历车祸的事情呢，我印象非常清楚，他当时讲到他是如何受洗的。如果大家听到那个见证，大家或许还记得，马老师讲到，当他是还是慕道友的时候，教会里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邀请他，要他受洗。那我们看到说，当时他分享，他说我那遇到那么多人都跟我让我受洗，想尽各样的办法让我受洗，他说怎么样，我都拒绝了。那就是这样奇妙。大家记得他是怎样受洗的吗？当他走在路上或者到一个地方去，有一个人是他所不认识的，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个陌生人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你应该去受洗了。没有讲其他，就讲这一句话。所以马老师就很快的就联系教会，就愿意去受洗，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神借着那个人在跟他讲话。这是不是很奇妙？人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花了那么多的心思，花了那么多的神，那么多的办法去做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但是神就借着那个人一句话，就可以让马老师收集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和马老师一样被别人的一句话或一些话影响来到神面前的吗？我们就是那位传讲神话、传讲话语的人，也可以引领人来到神面前的那一个人呢？今天我们说受洗是神的恩典，完全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从这个腓力为这个太监受洗的事情上就看到说，不是太监有什么样的功劳， 不是的，而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而是经历了神奇妙的预备，经历神奇妙的引领。那我们也看到受洗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一个美好的榜样。耶稣不必受洗，耶稣也他是神的儿子，他不必去参加这样的洗礼，但是他在信仰生活当中给我们看到说他还愿意尽这样当尽的义务，他去做，他去讨神的喜悦。好，那我们看到当受洗完之后呢，那主的灵就把腓力提走了，他也看不到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很奇妙的哈，这个腓力活着就被提了，提到其他地方去了哈。那我们也看到后来呢，却有人在其他地方遇到腓力，而且呢腓力在撒玛利亚城，在那边去传讲福音。这就到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1章里面就能看到腓力，他后来呢被称为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哈。那他家里面有四个女儿，那这四个女儿呢都是说预言的，所以在腓力的生活当中呢，他是一个很好很虔诚的一个榜样。好，所以我们看最后啊，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腓力，他顺从主使者的和圣灵的差遣和引领，他向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去讲解圣经，传讲耶稣为他施洗。那今天我们所当学习的呢，学习腓力，他愿意去顺从主，愿意被主所使用。那么我们也一起来践行主的大使命，来领人信主，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在我们没有受洗的时候，受洗成为主的儿女，我们有什么样的障碍？我们还没有受洗的福音朋友，也想在我们的往出走，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的障碍？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让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受洗的榜样，可以早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深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主耶稣你当年也受洗，成为一个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你本是没有罪的，主啊，你是不必要受洗的，但是主你也在众人面前受洗，主啊，使我们今天看到受洗信而得救，能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信息。盼望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顺从你，能够跟从你，主啊，让我们成为身边人的祝福，能够引领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能够跨出信心的一步。主啊，也愿主你的灵感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一些周边的这些福音朋友他们的心里面，主啊，使他们早日的眼目和心窍被你所开启，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让我们早日的来接受主耶稣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主啊，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顺从神你的话语，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一同的服侍，与信与福音有份。谢谢主你的恩典，我们向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